有活力，充满了朝气。很多弟兄姐妹呢，感觉好像还很有音乐素养的感觉。我当时就心里面想，要是我们教会有一个诗班该多好啊！这个我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有了，对不对？而且还是第二次了，我还有幸跟着大家一起上前面的献诗，哇，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嗯，但是我也在这里跟替那个我们诗班带领历史姐妹打个广告，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因为呢，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呢，其实有两大重点，一个呢就是诗歌，通过诗歌赞美我们的上帝，基督教的音乐，对不对？是非常美妙的。第二个呢，就是神学，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这2000年来不断研读神的话语，像我们的那个梅斯的弟兄他们所做的这样，把神的话语解开，让人懂，然后让人去跟着神的话语来行。圣经里面也是非常有奇妙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5章，耶稣就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一天对老爸说，把家产分给我吧，我都长大了。然后老爸就把家产分给他们。小儿子过了几天说，哎呀，这个地方是乡下，我要去大城市发展，就带着他的财产去了大城市发展。年轻人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很快呢把他所有的资产呢都花光了。花光过后呢，想找份工作，但是那个地方遇到了大饥荒，找工作机会也很少。他就求他以前的一个酒肉朋友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他酒肉朋友看看他说，好吧，给你一个机会，给我放猪。他就去给那个朋友放猪。放猪的时候呢，别人不给他吃饱，当他看到猪吃豆荚的时候，哇，这个豆荚该多好吃啊，但是别人都连猪吃的豆荚都不给他吃，他觉得他连猪都不如，他非常伤心难过。不过呢，他这个时候就醒悟说，哎，我爸爸不是在家里有很多田地，很多的产业，而且家里面还有雇工，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我回去吧，跟我老爸认错，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给我一个机会，给你做雇工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在回到快到家的时候呢，原来他的老爸经常来找他，看他是不是回来了。那天就在村口看到他了，哇，儿子衣衫褴褛，一身破烂的回来了。爸爸赶紧跑过去抱住儿子，儿子就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做错了事情。爸爸没说什么，抱住他连连亲嘴。然后呢，叫仆人把上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上，还给他戴上了戒指，为什么？儿子的名分，还跟他鞋也穿上了。老爸太高兴了，就跟那个仆人说，快去杀一头肥壮的牛犊给我来庆祝办宴席。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好，家里面正热闹的时候，这个哥哥从田里面回来了。为什么这么热闹呢？他就叫一个仆人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仆人说，哎呀，你的爸爸太高兴了，因为你弟弟无病无灾的回来了。大儿子听到，啊，这个败家子回来了，老爸还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就不肯进去，跟着老爸跟着弟弟一起欢喜快乐。他爸爸来找他，进去嘛，进去。他很生气，跟他爸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都没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 barbecue 一下。你的这个儿子，这个败家子，他浪荡挥霍，和娼妓们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老爸说，儿啊，你常常跟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吗？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呀，我们理当快乐。 爸爸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这个小儿子是他的儿子，对不对？虽然败尽了他的产业，把一半的家产都没有了，但是他看的是什么？这是我的儿子。但是这个哥哥看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他干了这么大的坏事情，爸爸你不惩罚他，你还对他这么好，你还不有没有公平？你有没有公义啊？你这样做是不是放纵人犯错呢？其实这个故事呢，背后也隐藏了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标准。一看这个老爸呢，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可以原谅。但是这个哥哥说什么？看中的是产业。这个弟弟如此的放荡挥霍，没有多久把一半的家产挥霍掉了。如果再这样做，他以后再这样干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把整个家都败坏了？老爸这样做，你还有公平吗？你对弟弟和对我是不一样哦，对不对？这就是哥哥的问题，哥哥的想法。其实关于公义公平的标准呢，不仅仅是这个故事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常常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的话题，对不对？当然教会里面呢，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会想说，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不公平，外面的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们自己是好人，对不对？可以信耶稣进天堂，但有的人不太好啊，他也可以走进教会信耶稣进天堂，这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在哪里呢？上帝的规则，上帝的律法还要不要遵守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跟着耶稣的时代很有关系。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后面谈到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回来跟着他。这几个地名呢，差不多是当时以色列人聚集的地，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跟随耶稣，寻求他的医治，寻求他的安慰。他们这一群人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可能说是肯定不是上层，他们是中下阶层，甚至还是下层。他们很多的人身体软弱，有疾病，有的人可能行为不好，被别人看不起，但是他们却能够聚集在耶稣的周围。耶稣面对他们这一群人，就马上开始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告，是什么呢？登山宝训，对不对？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登山宝训就告诉了跟随他的人怎么蒙福呢？那就是出名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仁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面耶稣宣告了八福，告诉跟随他的人怎么蒙福。那我们又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上帝借着摩西有没有告诉以色列人怎么蒙福呢？其实是有的，那就是什么？在申命记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摩西的律法已经宣告说，你们怎么蒙福呢？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就是旧约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给你，使你人数众多。但是后面呢讲的说，你如果说不听话，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会怎么样呢？遭受上帝的审判。那跟随耶稣的这群人，他们自然就会想说， 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要拿出一套新的标准出来呢？是不是要颠覆过去，把旧约的律法、先知的道理放下，耶稣来一个全新的新的一套，是不是要这样做呢？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不仅仅是当时反对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一个疑问。那耶稣是不是要讲新的、全新的，把过去都否定呢？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有没有否定呢？没有，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遵守，又教训人这么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律法呢？不是，他说要成全。不但如此，他还挑战跟随他的那群人，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什么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从这段讲论里面，我们可以看他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律法神义的标准。旧约的律法其实是神本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的一个表达。我们如果说对旧约了解一点，好像很多的献祭，旧约里面我们读起来，有的时候读起来很闷，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读一下，哎，赶紧跳过。其实这里面表达了神的什么呢？圣洁，分别为圣。同时他也要求跟随他的以色列人要跟当时的民族分别出来，表达他的圣洁。他有没有他的公义呢？也表达很多他公义的地方。他也表达他的爱，通过怎么来表达？神的律法，先知所教导的道理，因为这本身就是神公义的标准。神公义的标准，为什么上帝要借着律法把他的公义彰显在以色列当中，也借着以色列要传扬给世人呢？因为我们人本身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我们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表达从神而来的本性。神是公义的，那我们的生活就要公义；那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生活就要圣洁。这个是对我们好的。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电器修理工，他去给一个饭店修电冰箱，他修了，电老板开始只看到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修理工修的时候发现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修不修啊？他不修，他说我下次再来。为什么？多来一次走路费30块。然后呢，果然没几天，老板又给他打电话，我们冰箱又坏了，他又过去，果然修了，还多赚了30块。老板跟他说，哎呀，你这么辛苦，我们这里有一些肉饼打折卖，你买不买？他说好吧。修理工很高兴，我今天既又多赚了30块，还多买了半价的肉饼，回去把肉饼拿回去就煮给家人吃，一吃全部都住院了。为什么呢？因为老板那个冰箱里面的肉呢坏了。给老板呢也没有良心，对不对啊？就给那个员工说，你给我佐料多加一点，把那个味道盖过去，臭味，做成什么？做成肉饼。看到这个电器修理工来，卖给他半价。你看到没有？这个故事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的，对不对？当人没有从神而来的公义，从神而来的律法的标准的时候，人就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做。其实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虽然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没有读圣经，其实他们有没有神公义的在他们心里彰显呢？其实有的。那就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什么良心律。这就是罗马书第2章13节到第14节所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也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着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认不信主的外邦人，其实他们身上还残留的一些从神公义而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是软弱的，对不对？人是软弱的，常常良心起不起作用呢？良心不起作用。我们看今天社会上的法律道德常常改来改去，有的时候那个道德标准越来越下降，然后呢社会法律的标准也会什么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人呢就变得一个任意妄为，任意妄为，没有律法。当他们没有律法的时候，也失去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保护，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好的。那作为教会里面的人呢，或者说作为当时旧约或者说跟随耶稣时代的人，他们行得怎么样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说呢，他们想行，但是常常行不出来。所以说在四世纪里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们没有王，就按照自己心意什么任意而行。没有王是什么意思？他们不要耶和华上帝，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结果呢，他们就遭受上帝的惩罚，是什么样？自己支派之间打仗，当然他们一内乱力量就变小，外邦的人就来欺负他们，非利士人就常常攻打他们，什么亚摩人这样以东人都来欺负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而行。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教会是领受上帝律法的群体，对吧？可能外面的社会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教会今天还作为一个标杆，一个榜样，继续来遵循上帝的律法。律法是什么呢？总结来说，一个文士和耶稣讨论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什么？爱主、爱人如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学习操练自己谦卑向上帝敬拜他，然后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呢，对外面的人我们还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呢？那就是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了。那我们靠着自己能不能做？或者说耶稣时代的人，他们能不能够做到守全律法？他们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耶稣在这接下来的第十九节是怎么说？他说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还是继续跟他们说，因为律法是神的标准，不会废去，你们要努力达到。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达到没有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诫命的这样一个历史。他们出埃及那个旷野四十年，他们就是反复的，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后来他们去到迦南地，在四世纪里面看到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后来进入王朝时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是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结果呢，他们结果就被掳，国破家亡。他们后来回归过后，他们心里面想说，哎呀，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他们把他们的问题理解为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那我们以后要好好遵循上帝的律法吧。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群体叫做文士。文士是专门研究神律法，然后做出很多的解释。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叫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说，哎呀，我们过去因为违背神的律法遭受上帝的惩罚，那我们以后我们要好好遵循，然后带领以色列人都来遵循 神的律法，这叫法利赛人。但是这两个群体呢，常常又是什么呢？重合的，他有可能又是文士，又是法利赛人。当然呢，他们就在这个里面，律法里面，他们说：“哎呀，我们要遵行，以色列人其他人不行，我们是好的，我们是爱上帝的，我们要努力去做。”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做到呢？看经文第二十节，好像他们没做到，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古代春秋的时候呢，战乱很多，有一个贵族被灭了，被灭了过后呢，有个小偷看到他们家被灭了，就进去偷东西，看来看去，哇，有一口青铜的大钟，这个东西很值钱，他就想把这个大钟扛回去，太重了扛不动，他就拿个大铁锤来怎么呢，敲这个大钟，声音太响，他害怕被别人听到，他就想办法，最后想了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拿了两块布团把自己的耳朵塞住，结果他再去弄大锤敲钟，结果是什么？他们都被抓住啊！这个小偷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叫什么呢？掩耳盗铃。这个掩耳盗铃，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呢？开始他说外面有声音，他听到，别人也听到，最后他说我听不到，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我听不到，连别人都听不到了。这就是他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真实声音为有没有的为标准，他变成以自己为标准。这其实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熟读旧约的律法，说自己要努力来遵行，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能不能够遵行到啊？他们做不到。他们常常也是骄傲的人，喜欢做高位，他们也是贪财的人，他们也是嫉妒的人，他们是做不到的。那跟随耶稣这一群人，那他们在律法上怎么样呢？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有自知之明。跟随耶稣这一群人本来就是属于社会中下层，或者是在宗教信仰上软弱跌倒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律法上不好，他们患各样的灾病，他们会理解为什么呢？是受上帝的惩罚。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人，所以说他们也不能遵守旧约的律法。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心意去达到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微信的账号上的一个弟兄呢，贴出来一个故事，什么呢？他提出来说，他说夫妻关系当中觉得自己不好的人更容易什么呢？取得幸福。哎，我就读了这个故事，为什么夫妻关系当中觉得自己不好的人更容易取得幸福呢？因为人和人的关系当中自然就显出人的软弱，别说是人在上帝面前，人在其他人面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也会被显露出来。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有罪，人的本性就是不完美，人想做好做不好，如果说只是在自己的里面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做，都是做不到的。所以说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怎么说呢？所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什么？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什么？神的荣耀，亏去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在17节18节说，他要来成全律法，同时他在20节也挑战什么？挑战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的什么？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这个不是给跟随他的人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吗？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做不到，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当时可能那群人他们心里面想，哇，他们不行，我们能行吗？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根本没底儿，不可能觉得自己行。那真的能不能行呢？真的能不能行？那耶稣是怎么来成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要求呢？那就是耶稣他自己来成为世人的挽回祭，让人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呢，来显明人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耶稣自己成为赎罪的羔羊，就好像前上个星期正是犹太人的月节，对不对？而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赎罪的羔羊，来把他的义加给什么？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说在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说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以前与上帝隔绝，或者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愿意顺服上帝，他们要按自己的心而行，想来达到律法的标准。但是他们有没有爱上帝的心呢？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跟上帝来一层美好的生命的关系，他们对上帝没有爱，没有顺服。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世人受死，来付了罪的代价。所以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这个义，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过后呢，自然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律法是神公义的标准，但它是标准，真正要达到这个标准去遵守，背后要更需要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关系，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像一个孩子跟一个爸爸一样，关系不好的时候，爸爸讲的东西他听不听呢？可能听一下，因为你可能惩罚他，对不对？或者说你听我给钱，但是长久来说做不做得到？做不到，都是在关系里面，在爱的里面，在顺服的里面。所以说当耶稣赐给我们救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呢，我们恢复与上帝生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来顺服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要求。不但如此，希伯来书4章14节到16节也说什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当相信耶稣过后，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遵守他的律法和诫命。当然我们人性有的时候也软弱，对不对？我们也感到自己无力，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什么？他与我们同在，他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软弱觉得不能去遵循上帝的律法和诫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宝座前什么？求他得到他的怜悯，他的恩惠，他的帮助。 在这个的里面呢，我们反而又可以真正来实行到实践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要求的义。这个义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从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从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说在二十节经文，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义是他们自己的吗？不是他们自己的，乃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所以说罗马书第十章三到四节说什么？因为人以前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离自己的意，觉得自己是好人，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是，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得着，都得着意，就得着意。所以说耶稣在对他当时跟随他的人来讲，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就在想说，你们怎么能够做到呢？那就是跟随我，跟随我。在他之前登山宝训的八福的那里面的谈的是什么？你们的心要谦卑，你们要来跟从我。那八福指向了什么？指向了跟随的耶稣的人来带领他们来紧跟耶稣，得着从耶稣而来的义，他们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真正能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方法就是跟随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也同样的如此，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可能你也为某些事情挣扎焦虑，想做好做不到，怎么办？放下自己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得着从他而来的义。那我们已经信耶稣多年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是在今天这个圣餐主日里面来反省，可能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大哥，浪子回头里面故事里面的大哥，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和行为也有一点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味道了。为什么？我们平时都严格遵守了，变得有一个骄傲，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圣餐主日的礼拜呢，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只有恢复跟上帝美好的关系，谦卑的时候呢，我在想我们的教会自然就是一个美好的教会，一个有力量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教会。上帝设立这个教会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见证的教会，把上帝的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传扬我们，传扬给我们每一个接触到的人。愿上帝来带领和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